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VOA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新闻。在地中海的搜寻队伍已经找到了埃及航空公司客机的残骸，飞机是在从巴黎快飞到开罗的时候坠海的。埃及说失事原因更有可能是恐怖袭击而非技术故障，但目前没有公布明确的信息。这架载有66人的空客喷气机星期四在4小时的航程中刚刚进入埃及领空后就从雷达上消失。在开罗，埃及航空部长表示，如果发现飞机坠毁是恐怖主义袭击所导致，法国要对任何安全失误负责。他还提出恐怖主义比技术故障更有可能导致坠机的说法。埃及航空公司在推特上确认飞机残骸在希腊的卡尔帕索斯岛附近发现，搜寻队在继续寻找失事飞机的其他残骸。美国派出猎户远程侦察机加入搜索和恢复工作。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巴黎对记者表示，我们必须确保了解事发原因的所有信息，不排除或不倾向任何假设。他证实了飞机坠毁，他说法国政府正在和埃及和希腊当局合作进行搜索行动。埃及航空公司表示，在埃及时间凌晨2:30左右呢，和这架空客 A320 航班失联。当时这架飞机在地中海上空11000米的高空，进入埃及领空内仅16公里。希腊国防部长说，这架飞机突然转弯，急速下降之后从雷达上消失。在美国，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代表美国对这一空难表示慰问，但强调现在说明坠机原因还为时过早。在中国战斗机和美国军用飞机与南中国海上空发生对峙之后，中国要求华盛顿立即停止在中国海岸的抵近侦察。美国国防部表示，一架美军侦察机星期二在南中国海上空国际空域执行例行巡逻任务的时候，遭到两架中国战斗机以不安全的方式拦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四表示，美国国防部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他说，两架中国战斗机依照法律法规对美军飞机予以追踪和监视，并始终和美侦察机保持安全距离，并未采取任何危险行动。洪磊同时表示，拦截发生在中国海南省附近，美军的行为对中国领空构成严重威胁。此次事件发生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对该地区展开历史性访问之际。奥巴马将成为第一位到访日本广岛的美国总统，他还将首次访问曾经的战争对手越南。在这同时，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的领土主张及人工造岛和军事化行动也正加剧各方的担忧。几周后，国际仲裁法庭将对菲律宾提起的南中国海仲裁案作出判决，中国拒绝参与该案，并正在积极争取国际支持。为重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结束冲突而进行谈判，将是巴黎下个月一次会议的焦点。美国国务卿克里将出席6月3号的会议。他说，这一努力是要确定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是否能最终找到满足双方需求、符合区域要求而达成归属问题协议的途径，并带来一定的和平与稳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告诉法国外长，以色列反对这次会议。会议是在2014年为寻求以巴两国解决方案的谈判破裂之后，法国出于无奈而提出的。尽管过去一直没有能够达成中东和平协议，克里表示重启谈判进程仍然是极为优先的议程。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他始终坚定致力于此。新的数据显示，在2000年到2015年期间，全球平均寿命延长了5年，这是自1960年代以来的最快增幅。但是刚刚发布了其最新的世界卫生统计报告的世卫组织说，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仍有巨大差距。世卫组织说，人们现在的平均寿命比世纪之交前增长了5年，但是重大差距依然存在，这是通过统计数字得出的结论。12个发达国家的人可以活到82岁以上，相比之下，22个发展中国家的人的平均寿命不到60岁。瑞士、冰岛、澳大利亚、瑞典和以色列是人们出生时预期寿命最高的5个国家，而乍得、科特迪瓦、中非、安哥拉和塞拉利昂排名最低。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5月19号星期四为您举行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郑玉文。再过12个小时，台湾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统蔡英文即将要宣誓就职，带领民进党走向全面执政的新局面。那么在就职的前夕呢，我们看到美中两国外长互通热线就台湾议题来交换意见，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则在东南沿海展开了登陆突击演练，被认为是对蔡英文发出了强烈警告。在这么多的外部因素交相的影响之下，蔡英文要如何的来开展施政呢？他的520就职演说能不能够让各方满意，甚至为未来的两岸关系定下基调呢？在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呢，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首先为您介绍的第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以及稍后呢我们将通过电话连线为您邀请的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教授黄介正黄教授。我们欢迎两位，那么也欢迎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热线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在我们展开讨论以前呢，我们要先带您通过 Skype 来请到专程到台北来进行这次采访报道的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来就今天的就职典礼准备状况做简单的说明。耀毅你好。
玉文你好。
是，耀毅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这个就职典礼已经进行了多次的排演了，可不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透露它大致有哪些内容？据说其中有一些项目还引发了争议，为什么呢？
是，玉文，今天我们特地到了这个总统府的排演现场去看哦，它有很多的跟台湾本土性相关的，有些原住民的一些图像，还有所谓的庙会，台湾庙会的一些活动，台湾民俗的技艺表演等等。不过其中有一项呢，就是所谓还要在大会的这个里面彰显台湾的民主发展，也就叫做这个台湾民主进行曲这个部分引发了争议，因为里面呢把一些所谓近年来的社会运动，包括明天拆政府，或是我是人我反核，这样反核能的这个运动呢都包括在里头，以戏剧的方式表演，那引发了社运的人士的一个反弹，认为说这件是一个很严肃的社会的议题，并不适合以戏剧的方式在这个就职典礼当中来演出。那么针对这个争议呢，今天我们跟这个民进党方面这个负责来筹办这个就职表演活动的活动组组长李厚庆先生呢也谈过了，他告诉美国之音说他们也从善如流，把这个部分拿掉，但是呢台湾的民主进程，台湾人民如何获得民主自由，还是会继续放在这次的表演活动当中。宇文
是，那么黄耀毅继续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明天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520就职演说了，到底现在有关于就职演说可能会有哪些我们能预期的内容，可能触及到哪里，在台湾各界对演说的预期又是什么呢？
是，宇文，目前当然大家非常关注是这个蔡英文明天会不会提到所谓的九二共识以及两岸关系。那不过前一阵子我们看到一个民调出来啊，就台湾智库所做的一个民调认为说有54%的民众其实是不希望蔡英文在演说当中提到九二共识的，只有29%的民众希望他明确的提到。因为现在根据我们在这边跟很多民众谈的结果，很多人也是希望说两岸关系是保持一个模糊的现状能够以稳定来继续发展。那如果你讲太明确的话，可能反而造成了这个两岸关系上面的一些紧张情势。那反而很多民众他们希望两岸关系不需要在就职演说当中特别的提到，而是在经济民生话题上面能够多多的琢磨。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台北街头现场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那么稍后呢，在节目当中还有在明天的现场节目当中也将持续请耀毅为我们带来有关就职典礼的相关消息，谢谢耀毅。继续呢，我们回到了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讨论呢，我想第一个问题要交给我们在台北的淡江大学的黄介正黄教授。黄教授，刚刚您也听到了我们记者的报道，就是针对520就职演说的内容，大家都在说蔡英文他到底会不会提
北京想要听的那几个神奇字眼，也就是九二共识。您认为到底在他演说当中有多大程度会触及到两岸甚至美中台关系？您的看法？
我觉得应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就是刚刚的报道是我认为相对正确的，就是在整个蔡英文总统的就职演说中间，我认为两岸的部分所占的比例不会太大，那么以及它的内容呢也不会与过去他在竞选期间以来啊所讲的主要的核心的这些内容啊也不会有太多的差异。几乎所有的在台北的政策圈里面的人士，不论哪一个阵营的，大概都觉得蔡总统不会在就职演说中间直接说出九二共识这样的字眼，也不会直接回应北京方面的比较明白的要求，而是会用一个比较论述型的一些词句啊，来表达就是台湾希望维持现状，不希望两岸发生这个影响和平稳定的这些因素，主要是这样子的诉求。
是，那么黄教授，如果是这样的话，接下来又有一个问题来了，那就是北京可能对于这样的一个就职演说内容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我们继续想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在现场的韩连朝韩博士。韩博士，我们知道这个过去几个月来，北京方面可以说通过各种的手段和方式啊，来希望蔡英文接受并且承认九二共识。那么现在眼看着520就要到来了，如果说就像各界的分析和预期那样，蔡英文是不会谈到九二共识的话，那么你认为北京可能采取什么样的做法，或者他们能怎么做呢？
我觉得北京可能会加大这个压力，那么我想他有很多杠杆，包括他正在进行这个军演，也是这样一个警告。那么经济上他也有很多杠杆，我觉得他可以在这方面更加施加压力。但是呢，这个总的来说呢，我觉得他们这个手上有的牌还是比较少，因为这个蔡英文当选反映了台湾的这个民意，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过大的压力，那么反而会造成台湾民众的反弹，那么不利于所谓中共的这个统战政策的这个进行，所以我觉得他们会有限的这个进一步的观察，看看蔡英文下一步怎么样走。如果蔡英文不明确的这个表示台独，或者在某种意义程度上承认这个九二共识的这个谈判的这个历史，就像他在竞选中所谈的那样，我觉得中共可能也不会采取特别强硬的这个手段，可能还是在观望等待。
是，这个说法或许也跟我们在台北的这个黄介正教授在最近提到的。黄教授，您现在还在线上啊？黄教授现在还在线上吗？
是的，是的。
是黄教授，您刚刚可能也听到了韩博士的一些介绍，这个就跟您最近，我知道您最近访问了美国的时候曾经谈到，就是您认为在蔡英文上任之后，两岸实际上北京不太可能采取太过强力的这个压制措施，相反的可能会有一个冷淡的一个观察期，能不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提一提为什么您会有这样的一个推论呢？
第一个，北京对于民进党这个获得这个总统的胜选，以及第一次获得国会的多数达到完成执政的这个态度，基本上的态势啊，已经认知很久了，因为我们的总统交接期有4个月零3天。那么第二个就是北京在对台措施上面，不是完全等待明天的演说，而是在过去的两个月以来，已经陆陆续续出现了一些稍微限制性的一些措施，不管是北京方面片面的决定，或者是想要向这个即将就任的民进党政府传达讯息，这样子的所谓我认为比较冷的这种态度啊，已经开始出现了，不会是明天突然出现。第三个就是中国大陆也面对很多自己的问题，那么我在台湾的人如果聪明的话，绝对不要假设北京会因为自己内部有一些纷争，或者是有一些棘手的社会经济问题要处理，就对台湾手软，这个是 误区，不能有这样子的认识。但是我相信，在以几件事情来看，包括习近平主席啊或总书记，到目前为止没有针对蔡总统当选人有过任何负面的人身的批评，那么整个官媒传媒也没有直接点名啊这个蔡主席，所以我觉得彼此都保留了一点空间，因为毕竟周边的形势包括朝鲜半岛、南海问题都有一点紧绷，那么台海能够维持稳定也合乎中国大陆的利益，那么也不希望，我相信北京方面也不希望在十九大之前啊，会在台海中间出现比较大的波动，这个对大家可能都没有特别的好处。
所以您认为北京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它的内部的考量因素存在着啊。那么继续呢，当然我们也想要听听我们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您认为蔡英文在明天的520就职演说里该说些什么？那么怎么样的演说才有可能达到让各方满意，或者有没有可能让各方满意？以及蔡英文在各项的压力之下，他应该如何的开展施政？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说法？我们都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听众热线电话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并且向嘉宾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来电相当的踊跃，也请您围绕着主题尽量的简短发言。我们下面呢就先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江苏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您好。那我首先我想说呢，就是这个从很多人可能大陆啊，很多人也许对共产党政府不一定很满意，但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讲呢，大部分人对绿营，台湾的绿营是没有好感的，因为他们基本上是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那也是想走这个分离的一个路线。但是我想蔡英文他可能他也没有这个胆量说是采取法理台独的这个走这个条路，因为他知道这个会意味着战争。但我想问的是，如果说他采取实质台独，比如说在教科书里面或者在新闻里面不断地给民众洗脑，那这样子大陆能不能忍受？是不是只要他不采取法理台独，那就一定不会引发战争？那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如果说假如说有战争的话，虽然我也觉得可能性不大，万一如果有战争的话，那美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因为美国在49年的时候曾经对国民党放弃过，曾经看着200万军民逃往台湾，采取望传承的态度。那这次出于他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那他如果发生战争，他会不会参与协防台湾？这是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
好的，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江苏的刘先生。那我想就先把这些问题交给我们在台北的黄教授。黄教授，您的看法？
我觉得目前的现代战争啊，它的速度、还有它的张力、还有它的火力啊，都不是过去的我们所可以想象的。那么美国要在这个冷战结束的时候，1991年呢，针对科威特，伊拉克攻打科威特的这个战争中间，地面战斗100个小时就结束了。那么目前大部分我们看到现代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也都没有超过21天，就是3个礼拜。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海峡两岸的人民会不会因为对于某一些见解僵持不下，必须要走到中国大陆2005年反分裂国家法第8条所列的那3项要件。第二个，就是在追求中国梦的过程当中，在北京的决策阶层的集体智慧的考量之下，是不是在周边要发生军事冲突，以及卷入到这个其他的周边国家？这是第3个考量呢，是美国和中国大陆现在正在这个亚太地区有一个强权竞争的态势。那么中国大陆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向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做出了世界大战不会打起来的一个战略判断。那么现在如果周边发生了局部战争，而是代理人战争，那么不论是在朝鲜半岛对日本，或者是对越南或南海地区啊，都对中国大陆本身发展并不是很有利。那更可悲的就是海峡两岸是同一血脉基因的同胞，如果说这个军事冲突是发生在台海的话，我相信这个 后世对于历史上面的评价很可能不会原谅两岸的领导人。
嗯，是。那么继续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现场，韩博士，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2013年的时候，他在接见台湾的代表团的时候曾经说过，台湾统一这个问题不能一代传一代，所以呢是非常强势的一个说法。
是的。
所以有很多人认为其实两岸到底会不会开战，两岸问题如何解决，关键是在北京。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刚才黄教授分析的也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越靠近习近平的第二任的时候，就十九大之后，那么越接近2021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危机啊可能会更加的这个加重。那么中共不会长期的等待，他会有一个这个时间表，他一定会把这个时间表提出来。那么我觉得这个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美国在这个台海两岸之间的关系上面也起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那么美国是不希望蔡英文呢这个走这个台独这条路线的，因为美国多次表示要求他保持现状，维持现状，这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同时呢美国也有一个非常强的承诺，那就不允许这个中共以武犯台。这一点我觉得在对台关系法上面也讲得很清楚。那么在历代这个历史公报上面，这三个公报上面那么也有阐述，我觉得这是美国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前提。
是。
那么在这两个之间的话，如果是中共真是武力犯台，那美国我觉得会采取一些措施。我们知道在1996年的是导弹危机的时候，这个克林顿就派了这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在台湾海峡。那么这种同样的做法，我可能如果是真正中共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话，那么我觉得美国的反应会非常的强烈。
是。我们既然说到了美国的立场，这两天要有一个新的发展，就是在昨天华盛顿邮报刊载了，这是这个美国研究中心的一位教授啊，叫做施密特，这是他的安全研究中心的主任施密特，他在专栏文章里面特别提到了，他针对这个蔡英文的当选还有就职，他特别提到，他说现在该是美国摒弃一个中国的时刻了，那么要与台湾来恢复正常化的关系。我不知道黄介正教授您看到了这篇文章了吗？那么当然了，我们知道施密特教授过去也曾经多次的提出啊，支持美方应该要与台湾关系正常化，甚至说这个台湾比古巴更为重要，如果美国都能够与古巴恢复正常化的这个关系，为何不考虑来与台湾恢复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美国国会方面，也就在这个蔡英文的就职典礼的前夕呢，通过了决议案，把对台湾的六项承诺正式的化为文字。那么您认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是不是他考虑到台海真的有这样的需要？黄教授，
我想这个我们观察美国对台政策或是对两岸的政策，有一个要切记的，就是说华盛顿是一个各种意见汇集的地方，美国不是一言堂，所以各方面的意见呢，对于美国应该如何因应中国大陆的崛起，以及如何处理美国跟台湾的关系，各方意见很多，大家也争辩面红耳赤。但是真正重要的是，美国一定会依照自己最大的国家利益来做选择。
嗯。
那么目前看起来，美国国会将这个六项保证呢，把它文字化的通过，那么基本上可以说补齐了哈，或者是补充了1982年呢、这个817公报之前，美国雷根总统啊，对台湾的一个口头的以这个非正式文献的方式提出的这个保证啊，能够把它文字化，使得未来有比较可以遵循的版本呢、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友善的举动，但是我觉得again 就是美国在现在美国的国会参众两院都不是民主党啊，也就是说行政跟立法两边不是同一个党，是属于divided government 的情况之下，那么共和党的主导的国会给这个行政部门有一些压力，这个也并不是难以想象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除了感谢美方有这么强的支持台湾的声音，但是我们还是相信美国的对两岸的政策，对台海的政策， 会依照美国最大的利益而行。
是黄教授，那么在我们谈到了美国、中国可以说各方的这样外部因素的交相影响之后，稍后回来呢，我们还要继续谈一谈到底蔡英文如何能够伸展身手来展开他的施政的大方针。不过呢，继续我们要来接听几位在线上等候已久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的看法和意见。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听的这位呢，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我想现在谈台海两岸的战争是很不适宜的，因为什么？战争爆发必是有原因的。台湾不愿意打仗，大陆也不愿意打仗，美国人愿意打仗吗？也不愿意打仗。所以说呢，现在谈这个问题还是有点不太现实。就是当然说可能受邱毅的影响，邱毅不说，邱毅的大陆媒体说蔡英文上台100%的搞台独两国论，根据什么呢？是没有根据。蒋介石没有实力反攻大陆，蔡英文有实力搞台独吗？没有。当然说他不承认九二共识，这个我们要看核心的问题。九二共识国共制定的，但是你可以换一个说法，不谈国共九二共识，你可以谈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你给大陆回也有回旋的余地。所以说我因为蔡英文执政以后把主要精力应该发展台湾的经济，是吧，台湾的民主，不要用这个台独来挑战大陆，这是一个聪明的一种做法，也不要把美国人拉入在那个两岸这种艰难的选择之中。谢谢你们。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张先生。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位，这是来自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请说。
我不知道我的发言蔡主席蔡总统能不能听得到。大陆既然的话非得要承认九二共识和的话承认一个中国，他应该这么样说，既的话不承认九二共识，大陆又无可奈何，因为蔡英文就任的是国民政府的大总统，说我既是整个中华都是我中华民国的，说你共产党只是一个的话说是反叛的一个中华民国的一支武装力量，所以我整个中国南海和的话就说是戈亚主席的俄罗斯的领土，哈萨克斯坦的领土，说我都要收回来，说你共产党如果要是说放弃独裁愿意和我中华民国成立联合政府我欢迎，你说这么样说大陆是不是无可奈何，既避免的话他的话还可以任性呢，也可以的话说是我主张了的话我的台独的立场与你大陆政府也没合作，你说大陆
的
你说蔡英文如果这么样说是不是最智慧的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是，好的，谢谢您。那我想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韩博士，刚刚听到了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看法，很多人认为蔡英文在两岸政策上他其实应该更加的强硬一点，您觉得呢？您觉得蔡英文就像刚刚其实黄介正教授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其实他未来施政的一个重点可能是会摆在台湾的经济还有内政方面，这也是台湾人民当初选下他给他这个选票的这样的一个期望。那您认为蔡英文在两岸政策上他应该怎么走呢？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他过去也有很多这个谈判的经验，主持陆委会的这种经验，那么我觉得他一定会就是继续采取这种模糊战略的这个做法，那么通过这一个冷处理的这个办法来对待两岸关系，一方面他面临这个中共的压力，另一方面他面临美国的压力，这个同时从台湾自己本身的利益出发，他也不愿意走得太过于极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人，我们应该相信他能够比较好的处理这个两岸关系。那么前面我们谈到，我想补充一点，就关于这个六项保证的问题。那么我觉得北京呢也不要过于的这个过度解读这个美国国会的这个共同决议，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我们知道通过这样的决议是很容易的，就是它也没有法律效力，它其实不是一个法律的文本，基本上就是应该说不是一个法律文本，但是呢它从另外一个角度呢表明了美国国会的态度，但是这是一个院，这是一个众院，参院还没有做出同样的一个决议，就是对台湾的这个支持重新肯定这个里根政府的这个82年做出的这个六项承诺。那么这个承诺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他还是在就是台湾不是一个民主政府之前来做出这种承诺，但台湾现在一个已经民主化了， 我觉得这个承诺，这个六项保证啊，还应当更加深入跟进一步的更新，肯定这个台湾的民主发展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怎么样保护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主制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同时呢，如果是真正把这些个决议啊，把六项保证更新以后的六项保证呢，把它通过修改案的修正案的方式修改这个对台关系法，从法律上把它固定下来，那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就会真正起因的在台海之间的关系上面可能会起比较重要的这个影响和作用。
是，我们继续想请教在台北的黄介正黄教授。黄教授，您刚刚也听到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看法，还有这个韩博士的一些说法，跟我们谈一谈。您刚刚其实已经就这个六项保证做了很多的说明，可是我们想继续了解的是，未来这个蔡英文在执政之后，他与美国的关系以及与国际间的关系。台湾现在我们知道仍然拥有22个邦交国，那么很多人也担心蔡英文就任之后是不是可能引爆这个所谓的这个断交潮。那么台湾需要担心断交潮吗？那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未来的台湾外交空间甚至国际空间有可能发生变化吗？您的观察和看法。
我想在过去八年中，虽然所谓基于九二共识和一中各表的共同政治基础，海峡两岸关系有改善，可是在外交战场上面，这个没有烟消味的这个外交战仍然没有停歇下来哦。那么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个外交上面的因素不一定会跟这个所谓的共同政治基础挂上什么特别的关系，也并不是说承认九二共识外交上就一帆风顺。所以对台湾人民的心理准备来讲，就是我们期待也希望台湾国际参与不仅仅是邦交国，更重要的是重大国际组织的参与，让台湾有机会被看到，让台湾能够在气候变迁这个全球防疫健康管理的这些方面，还有尤其是对台湾未来发展很重要的经贸、区域经贸和全球经贸的相关的安排中间能够参与，这个的意义可能比守住几个邦交国还要大。所以真正的关键是在于我能不能够不要因为两岸关系去影响到本来台湾应该可以享受到的或者是获得的参与国际社会或贡献国际社会的机缘，那么这个才是我觉得台湾民众更为关切的议题。
是，那么最后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呢，我们想请教两位专家跟我们谈一谈的，实际上我们要从蔡英文的身上转移到他的前任总统马英九的身上。那我们知道马英九总统在这个星期呢，距离卸任不到48小时前，他发布了这样的一段视频啊，来调侃自己，因为他也了解到许多台湾的网民或台湾的这个网友对他有一些批评和说法，那么他发了一段这样的视频啊，以非常幽默的方式来处理，那么得到了很大的回响，甚至有人说他获得的点击率哦，是他就任八年以来最高的点击率。跟我们谈一谈，两位，您觉得这个马英九总统在八年的任内啊，他到底对台湾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很多人说，或许习马会或马习会为他的历史定位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解。我想先请在台北的黄介正黄教授跟我们谈谈，您是如何来评价马英九的八年任期呢？
我觉得马总统对八年来对台湾或是对两岸或者对整个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就是把台湾和大陆之间的紧张关系拉回到一个平顺的关系，让两岸能够在没有冲突威胁的情况之下自然的去发展这个关系，我觉得这个是他最大的贡献。那么他昨天发了一个视频开自己的玩笑，我觉得也是一个突破。我记得上一个会开自己玩笑的应该是朱镕基总理吧。那么中国的政治啊，尤其是朝廷政治官僚系统，太没有幽默感了，太不轻松了，让大家把政治当作这个过于严肃的事情。我希望有一天那个我们未来的领导人在卸任前可以发再长一点的视频，让这个跟奥巴马比美。那么我也期盼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呢，能够 这个在离任之前呢，也来一段搞笑自我解嘲的这个影片，我相信他的这个点击率应该会破亿吧。
是，那么我们继续回到我们在现场的韩博士啊，韩博士，我不知道您看了这段视频了没？不过呢，不可否认，很多人说马英九这八年来啊，这个确实有很多的作为，当然有很多人有不满的意见，但是他也有一些建树。您的看法，特别最重要的是，您觉得他在两岸关系上的处理方式，这很多人认为这是让国民党败选的一个最大关键。您认为可以给蔡英文政府提供多大的一个借鉴呢？
我觉得这个能够提供很大的借鉴。首先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我对他的看法就是他功过基本上是自流开。那么他在缓和两岸关系上面的确是做得很不错，大家都认同这一点。但正是因为这个，在这个两岸关系上一味的求和，而不是说针对这个大陆的这个政治体制，这个推动大陆的这个民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建立一个和平协议，台海之间建立和平协议，永不宣战，失去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是他一个很大的一个过错。那么蔡英文应该吸收这样的过错，在跟大陆的这个交往中间呢，应当这个把推动大陆的民主化作为他的一个要务。另外一点，我觉得就是经济上，因为正因为他极力的求和，在经济上过度的依赖这个大陆经济，虽然现在这个台湾这个差不多跟大陆顺差贸易顺差差不多7000多亿，那么这个杠杆呢，实际上呢，这种红利，所谓的这个两岸关系和缓的红利，一般的老百姓，台湾老百姓并没有享受到。那么这些红利呢，被台湾的精英、这些官僚、这些个这个权贵拿过去了，所以在这点为什么有太阳花运动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关键。那么作为蔡英文来讲，吸收这样的教训很重要，很重要。怎么样在经济上不受制于大陆？怎么样经济上脱钩？通过启动这个创新，让台湾重新回到过去那种活力的这个经济这个状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么参加 TPP。这个是他的未来的，我觉得应该要进行的一个主要的工作。那中国大陆肯定也会尽量的压制他，让他继续在这个经济上受控于大陆。我觉得这个经济上的挑战，可能是对蔡英文来讲，可能是面临很大的一个任务。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韩连朝博士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有关于蔡英文就职之后他将如何来施展身手的相关的讨论呢，今天就为您进行到这里。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为您探讨的另外一个热点话题是有关于中资在全球的收购，来势汹汹，谁是幕后的推手？也请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中国企业在国际的收购浪潮呢，2016年可以说达到了历史新高，光是在今年前三个月收购的金额就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记录。不过呢，面对来势汹汹的中资企业，国际间为什么充斥着怀疑还有抵触呢？这些对中资的负面观感到底合不合理？中资在海外收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与中国政府又有多大的关联？那么这对于持续放缓的中国经济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今天参与节目现场讨论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仍然是我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另外一位呢通过电话连线与我们进行交流的是在北京的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教授。我们欢迎两位来到现场，同样的也欢迎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讨论，提出您的看法。我们的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一开始，我想第一个问题，我想交给在北京的这个胡星斗教授跟我们谈一谈，就是我们看到了这大量的收购金额甚至收购的数量啊，跟我们谈谈到底这背后的原因，您认为有哪些呢？
的确，中国现在大量的在海外并购，估计今年的并购的金额，会是去年的5倍，这个的确是，给整个世界以很大的震撼，这个并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必然的，因为中国经济 它还要继续增长。
嗯哼。
目前国内的经济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特别是中国它需要产业升级，需要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人才，还有呢，就像人民币贬值，出现了通胀的预期，所以一些资金为了避险，而且还有投资的这个需要，他就更多的投资到海外，还有呢，像中国的外汇储备的确也过多，合理的外汇储备，中国大概也就是10000亿或者12000亿左右就差不多，也就是说够偿还一些外债，够进出口正常的需要，就行了。但是现在实际上还有3万多亿，这外汇储备过多，它可能也需要这个花出去。
是。
还有呢，就像这个中国的这个产能过剩呢，这个国有企业甚至国有企业它要转移资产，甚至还有某些贪官他需要化公为私，因为即使在境外这些资产监管可能就更难。所以我们说这个要警惕国有企业成为官员在海外的提款机，所以在这个并购潮这个原因既有中国加入全球化的需要，但是可能也有某些官员的私利在其中起作用。
嗯，是，所以可以说有各项的原因。当然这个我们在现场的韩博士您也听到了，很多人说其实归结下来就是钱多，但是需要人，需要技术，当然也有成为这个官员在海外这个洗钱的这个可能性，当然有各式各样的方法。但是在这背后有一些人是在担心这是不是中国政府在幕后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推动。那么也有人说中国政府发行了大量的货币，是不是有希望通过海外并购把这个在中国的一些经济泡沫来推向国际化，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中国这个经济扩张战略的这个一部分。那么它首先当需要是产能，刚才胡教授谈到产能转移，这个过剩，这个资金的这个过剩。但是同时呢，我觉得它有一个要占领这个全球这个市场这个份额，同时呢吸收这个先进技术。它在这个在这个层面上来讲呢，它我想很多他们所做的东西是一个在政府有计划这个资助下边、鼓励下边进行的一些个活动，那么可能还包括一些政治上的一个这个战略考量，包括建立这个中国的是软实力，因为它在全球扩张以后就必然有这个软实力在里头，我这个因素也是有的。那么我觉得总的来说呢，这个一方面是资金过剩，那同时呢，你看这些购买这个中国这个海外的这些资产的很多是那种炫耀性资产，
嗯哼，
不是说真正从经济上的这个一个考量，对对对对，他是买这个品牌，但是很大是一种炫耀性的这种品牌，这种东西，那么这个不是从经济利益出发，而且呢，很多这些国企啊，中国这个中资企业本身是负债累累的这个中资企业，但是他利用所谓高杠杆的这种活动，在海外购买这些个炫耀性资产，同时增加他的这个寻租空间。这些个做法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害的，它基本上现在变成一个群众性运动了，好像一个政治运动，一个大跃进式的全部这个向海外扩张。那么政府呢，最近的这个中国政府又通过所谓的这个重新这个放宽这个九号令，把这个海外投资进一步的放宽，让大家甚至可以相互的这个竞争。那这些个做法在政府的鼓励下边，政府的这个借贷下边来进行海外扩张，肯定有他自己的这个目的，经济目的也好，政治目的也好，我想都是存在的。
是，所以也从此可以看到，您说很多的收购案，其实它并不是真正从经济利益来着眼的。那么，当中国政府介入到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方程式当中的时候，很多人就担心它实际的背后目的何在。
当然就是这样。
所以，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解释，特别是在美国，我们看到美国国会、美国商界对中资汹涌而来，其实有很大的顾虑和担忧。您认为他们的担忧是合理的吗？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依据？
有些我觉得是合理的，有些可能是不合理的，也过于的那个什么。这个跟过去80年代的时候，日本这个资金过剩以后向海外扩张这个情况非常相似。那么一开始呢，就大家也就觉得好狼来了，赶快很紧张，其实日本人把美国公司都买光， 非常非常紧张。结果呢，这个实际上发现他这个投资都是一些个都是泡沫，最后因为这个他自己的通货膨胀，这个光是在房地产上面日本损失就差不多4000亿这个美元。那么其他很多这个投资啊都是这个变成泡沫，烟消云散。那么中国的这个做法呢，有很多因为高技术的这个东西，比如说很多的这种高技术公司，那么肯定引起美国这个海外投资委员会的这个关注。那么有的时候呢，包括像中国政府购买中国公司、中资公司购买这个芝加哥的这个证券公司啊，这个也会引起很多的这种担忧，因为它会，举一个例子来讲嘛，比如说在过去中海油，在这个加拿大购买了一个很大的150亿美金购买了这个叫做尼克森的这样的一个石油公司，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吧。然后呢，由于他这个在最高峰的时候买下来的，那现在石油一下子下跌，然后又碰到一个泄漏油的事故、然后呢，他本来承诺这个加拿大说是要保证这个工作机会，不解雇，结果一下解雇了几百名的这些个资源。那么就说中资公司它有自己的一套文化，有自己的一些做法，它并不是按照当地国家的法律和当地法律这些一些规定和一些习惯做法来进行的，所以很让人担忧的说，他们利用国家的这个实力、国家的这个财政资源来打乱当地的这个市场经济，这个挤兑，把这个私人企业从这个市场上挤出去，同时呢又不按照这些个法律来进行办事，这个会引起很大的这个考虑。
那么继续，我想要请我们在北京的胡星斗胡教授来跟我们谈谈。刚刚您也听到了韩博士针对这个中资对海外的收购潮，它背后的一些原因的分析。我们知道，就在这个星期，高盛集团主管并购业务的高管特别率团飞往中国，做什么呢？到中国去与很多的中国企业来进行面谈、面授机宜，告诉他们怎么样能够在海外并购成功。所以很多人说，这显示了两点：第一，那就是中国的海外收购确实有一个很大的市场存在；第二，就是中国在对海外收购上仍然是经验很不足的。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对。那个中国在海外的收购呢，当然是受到了这个不熟悉当地的法律、文化等方面的这个影响，以至于可能在有些地方，过去把中国企业都看作是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现在呢，很多人可能有的人就认为中国产品中国企业很多是不守信用、不守法的。所以中国呢，的确应当避免给别人这样的一个印象然后给别人这个排斥中资这个以借口。就刚才就是谈到这个中国这个大量的海外并购是不是会将经济泡沫推向全球？我认为中国这个大量的发行货币，这个是真的，的确是发行了过多的货币，经济泡沫只能说它推向了某些局部地区，比如说在美国某些地方、加拿大、澳大利亚某些地方，的确导致了房价的上涨，但是也正因为人民币贬值，而美元呢却相对的升值，所以海外投资它就有这个避险和投资的这个双重的功能，这样呢也带动了发达国家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增长繁荣，所以也不能够完全的说，就是中国把经济泡沫推向了全球，尽管可能也导致了某些局部地区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上涨未来中国呢就的确是应当注意呢，就是说不能够完全靠政府来推动这个海外并购，就是说。在英国、欧洲大陆啊，在早期的重商主义，它都是靠政府的力量，甚至靠炮舰的力量去开拓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中国现在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种重商主义，再加凯恩斯主义，那现在呢，的确是遭遇到了危机， 那以后呢，中国恐怕还是应当以民营企业为主，到海外去并购，去开拓业务，这样呢也避免一些国家那对中资的某种抵触的这种心理啊，这种怀疑啊。他对国有企业的怀疑可以说是不需要证据的，因为你国有企业背后他就的确是就是政府。但是像对华为这样的这种私人企业，他怀疑，我就认为他可能是没有什么证据，没有什么证据的这个支撑，所以呢，中国未来的发展的前景啊，还是要靠民营企业更多的海外去并购，我是反对国有企业在海外的并购的。
但是私营企业的话是有一些注意的。那么韩博士，我想继续请您谈谈，您刚刚也听到了这个胡教授的说法，那么他也说到，就是说国有企业在海外的并购确确实实会引发很大的质疑，特别我们知道在美国对很多的这个国家安全的一些疑虑，这一直是美国的国会议员他们所担忧的。您认为国会议员在这一方面他们到目前为止采取的一些可能说是一些抵制的做法适不适当，那么能不能够来阻挡类似像这样的担忧变成一个事实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美国有一套机制，对这个安全问题怎么样审核，这个是非常严格的一套机制的。那主要是通过美国这个投资委员会的这个审查。那么中国的这个中资公司呢，现在意识到它必须要通过这个监管，所以呢，开始也在这个慢慢的适应这方面的这些做法，这个监管的这个做法。同时呢，那像你刚才谈到的很多美国公司，他也会去那边帮助这个中国来进行这个怎么样这个资讯啊，怎么样来并购。但总的来说呢，我觉得这个安全的考虑总是在美国人的这个心中间这个磨不去。为什么呢？其实包括私营企业，很多这个私营企业，包括我们知道这个华为也好，这个阿里巴巴也好，都跟中国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中国政府，这没有权贵在后边的支持，这些私人企业不可能发展起来的。所以即使是私人企业，那么这种这个忧虑也是不可以这个没办法这个排开的。你知道这个阿里巴巴最近收购的这个南华早报，
对，
很明显的就是这个大外宣的一个部署。所以这样的一些个并购啊，带太明显的这个政治因素在里头，那么都会引起海外的一个焦虑。
是。那我们继续要来看看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刚刚我们在这个导播播放的画面里面也看到了，这个很多的这个收购案呢，好像都集中在美国企业。像是我们看到中国富豪王健林收购了好莱坞的这个传奇影业公司，还有呢，中国的海尔集团收购了美国通用电器 GE 的家电业务。那很多人就说，为何锁定美国呢？我想30秒时间，是不是能请韩博士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美国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市场，美国的这些个品牌啊，这是世界都是认可的。我觉得在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从商业角度考虑，他必须觉得这个美国的确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市场来投资的这个市场。另外，加上从这个经济战略或政治这个软实力来考虑，那么这些对美国对中国扩大他自己的这个影响，扩大它的软实力也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是的。那么在北京的胡星斗胡教授，您的看法呢？您大约也有30秒左右时间。
对，在这个中国这个对外这个并购当然是有它的好处，它目的是学习先进的技术。但是中国的现代化不仅仅是4个现代化，还必须在制度啊、社会等领域的现代化，所以我们不能够重蹈洋务运动啊那种只学技术，最多再学点管理经验，而不学习先进的制度法治，更不学习先进的理念的这样的一个负责，不要重蹈这样的一个覆辙。所以中国固然需要学习先进技术，但是更要学习先进的文明制度，学习一些软件的这个东西。
是，所以它等于是一个全套化的一个收购的业务，而不单单只是从这个经济或者其他方面的考虑。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专家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为我们所做的探讨和提供你们的意见。不过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相关的讨论就要到这里为您结束了。非常感谢在我们现场的韩连朝博士，还有在北京通过电话参与节目的胡星斗胡教授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也非常感谢在上半场节目当中来参与节目的台湾淡江大学黄介章 郑教授。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5月19号的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感谢您的收看，也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互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将继续带您关注蔡英文的就职演说相关的热点话题，请您准时锁定，祝您晚安，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人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新闻，在地中海的搜寻队伍已经找到了埃及航空公司客机残骸，飞机是在从巴黎快飞到开罗的时候坠海的。埃及说失事原因更有可能是恐怖袭击而非技术故障，但目前没有公布明确的信息。这架载有66人的空客喷气机星期四在4小时的航程中刚刚进入埃及领空后就从雷达上消失。在开罗，埃及航空部长表示，如果发现飞机坠毁是恐怖主义袭击导致，法国要对任何安全事务负责。他还提出恐怖主义比技术故障更有可能导致坠机。埃及航空公司在推特上确认飞机残骸在希腊的卡尔帕索斯岛附近的发现，搜索队在继续寻找失事飞机的其他残骸，美国则派出了猎户远程侦察机加入搜索和恢复工作。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巴黎对记者表示，我们必须确保了解事发原因的所有信息，不排除或者不倾向任何假设。他证实了飞机坠毁，他说法国政府正在与埃及和希腊当局合作进行搜索行动。埃及航空公司表示，在埃及时间凌晨2:30左右与这架空客 A320 航班失联，当时这架飞机在地中海上空11000米的高空，进入埃及领空内仅16公里。埃及希腊的国防部长说，这架飞机突然转弯急速下降之后从雷达消失。在中国战斗机和美国军用飞机在南中国海上空发生对峙之后，中国要求华盛顿立即停止在中国海岸的敌军侦察。美国国防部表示，一架美军侦察机星期二在南中国海上空国际空域执行例行巡逻任务的时候，遭到2架中国战斗机以不安全的方式拦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四表示，美国国防部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他说，2架中国战斗机依照法律法规对美军飞机予以追踪和监视，并始终与美侦察机保持安全距离，并未采取任何危险行动。洪磊同时表示，拦截发生在中国海南省的附近，美军的行为对中国领空构成严重威胁。此次事件发生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对该地区展开历史性访问之际，奥巴马将成为第一位到访日本广岛的美国总统，他还将首次访问曾经的战争对手越南。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来关注为重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而进行的谈判将是巴黎下个月一次会议的重点。美国国务卿克里将出席6月3号的会议，他说这一努力是要确定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是否能最终找到满足双方的需求、符合区域要求而达成归属问题协议的途径，并带来一定的和平与稳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告诉法国外长，以色列反对这次会议。会议是在2014年为寻求以巴两国解决方案的谈判破裂之后，法国出于无奈而提出的。尽管过去一直未能达成中东和平协议，克里表示重启谈判进程仍然是极为优先的议程。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他始终是坚定的致力于此。新的数据显示，在2000年到2015年期间呢，全球平均寿命延长了5年，这是自1960年代以来的最快增幅。刚刚发布了其最新的世界卫生统计报告的世卫组织说，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仍有巨大差距。世卫组织说，人们现在的平均寿命比世纪之交前增长了5年，但重大差距依然存在，这是通过统计数字得出的结论。12个发达国家的人可以活到82岁以上，相比之下22个发展中国家的人的平均寿命不到60岁。瑞士、冰岛、澳大利亚、瑞典和以色列是人们出生时预期寿命最高的5个国家，而乍得、科特迪瓦、中非、安哥拉和塞拉利昂排名最低。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时间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